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在这2013年第一个主日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启示录当中写给教会的七封书信。在分享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们，一同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当中。在过往的时日里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保守，以你的怜悯忍耐来带我们。主啊，愿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你透过你的圣灵和在圣经当中的教导，不断的光照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你在我们这群卑微不配的人身上显出你的荣耀。主啊，你也透过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分享的时间，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里面，就像过往一样，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你继续赐福保守我们。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启示录当中这七封写给教会的书信有着非常类似的结构，都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写信给教会领袖的命令，第二个部分呢是介绍发出这命令的主，第三个部分呢是对教会的称赞或者是责备，第四个部分呢是吩咐教会对其问题改正的方法，第五个部分是主的呼召和对得胜者的应许。这七封书信中，给萨迪教会和老底嘉教会的信里面没有任何称赞的话，给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的信中呢，也没有任何责备的话，其余的三封书信中，既有称赞，也有责备，就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中，是既有称赞，也有责备。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这封书信呢，是这七封书信中篇幅最长的，而且呢，用词也是比较特别的。首先对主的介绍的时候就使用了神之子这样的称呼，这在启示录当中是很少见的，可能与推埃推拉城的特点是有关的，因为这个城市呢处在交通要道上，以贸易和各样的工会组织的发达而闻名，特别是这个城中出产紫色的颜料。使徒行传中我们知道保罗到达希腊半岛的腓立比城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姊妹，这位姊妹的名字叫吕地亚，就是来自推亚推拉城。在推亚推拉城当中，工会组织不但非常的发达，而且呢都拜偶像，所以普遍的偶像崇拜对于教会就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可能也影响到弟兄姊妹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所以呢，当使徒约翰在这里使用神之子的称呼来介绍主的时候呢，表明只有在教会中，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才是神的儿子，也因此只有他才有管辖万有的权柄和能力。针对不同的教会，这七封书信对主的介绍也不同，所以这七封书信当中所有对主不同的介绍呢，都是从第一章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当中主的形象而来的。我们知道在启示文学当中，七是一个完全数，七个教会呢就代表了所有的教会。这七封书信当中对主的介绍合起来，就是主在异象中所彰显出来的完整的形象。这也说明约翰所看到的异象中荣耀的人子可以满足任何教会的需要，是教会所有问题的解答。写给这七个教会的每一封书信所采用的对主的介绍呢，都是各自不同的，但这是为了突出主在某一方面的本性而强调，而这一强调呢，则是为了凸显出这个教会特有的问题，也是主针对这个教会特别的需要为其提供的帮助和解决。比如说针对别加摩教会， 特别介绍主是那有两刃利剑的，以此来提醒教会，虽然有撒旦的作为在那里，但只有基督拥有绝对的权柄。而针对推耶推拉教会呢，则特别说道，主是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眼目如火焰，表明主的眼光能够看透一切，没有任何的罪恶能在他的面前被隐藏，也没有任何的罪恶不会被发现的。我们可能有时候以为我们是在为主做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工，我们是走在上帝的带领中，我们为主有很多的勤劳和忍耐，所以我们自以为很小的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小瑕疵就可以被忽略了。我们不能自己去忽略，可能我们觉得主也会忽略的，但事实上没有什么比罪更为显眼的了。主的眼目不会放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过犯，他必定审判。因此脚像光明铜就表达了基督在面对罪恶时毫不妥协、绝不含糊的坚固的立场，以及从他所发出来的那可以踏碎一切罪恶的公正的审判。然后是对推耶推拉教会的赞许。我们会发现主对推耶推拉教会的赞许和对以弗所教会的赞许很像，都是在称赞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但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就是对以弗所教会责备他们失去了的起初的爱心，这爱心的称赞也在对推耶推拉教会的称赞当中。除了爱心，他们的信心和以后的持守努力也被主所称赞。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主都知道，就像保罗曾经说过的，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可能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所做的是人所不知道的，但是神都知道，主也必定纪念，这成为我们在侍奉当中的喜乐和满足。因为眼目遍察全地的主不但审查我们一切的过失、软弱、跌倒，他也知道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所做的也只能是为主做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主的喜悦，因为主都知道。可以说我们从主对推耶推拉教会的称赞看到了，这是一个教会所能做到的几乎最好的了。但即便如此，对于教会来说有一个试探，那就是很可能会以事工取代了在上帝面前的圣洁，以劳苦代替了生命在主里面的成长。其实在主的面前，任何伟大的工作都不能来遮掩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软弱和罪，也不能替代在神面前应有的完全的追求，因为我们侍奉的力量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主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指出，对已经拥有了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恒久努力的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推耶推拉教会的问题。对推耶推拉教会这唯一的责备，也正是对以弗所教会特别赞许的方面。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特别的称赞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也曾实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但推耶推拉教会的问题却是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里面提到的耶洗别呢，是旧约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是当时迦南西顿王的女儿。亚哈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娶了这位外邦女子为妻，而耶洗别嫁给亚哈之后呢，就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公开的偶像崇拜，修建了很多对巴利和亚舍拉敬拜的神庙，他们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引诱以色列人和外邦的偶像有关联。所以亚哈呢在圣经当中被评价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前的列王更甚。 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俄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但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亚哈虽然有贪心，有懦弱，属灵上也非常的差，但是他还对上帝的律法有着一丝的敬畏。主要表现在他虽然看上了拿伯的葡萄园，却只是回到宫中闷闷不乐，唉声叹气。但是耶洗别就利用律法毫无顾忌的教导亚哈的手下去行恶，夺取了拿伯的葡萄园。所以在这里耶洗别其实是一个代号并不表示站在台上做虚假教导的都是女性。耶洗别只是代表教会当中那些自称从上帝领受了话语的假先知和假教师们，他们公开的教导异端的道理，损害会众对上帝的忠诚和真实的敬拜。那具体在推亚推拉教会当中，耶洗别的教导主要是关乎哪些内容呢？可能也和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我们前面说推亚推拉教会所面对的是公会林立和偶像崇拜盛行的这样一个环境。公会呢主导了他们整个城市的经济命脉。一个基督徒在当时要进入一个行业当中，必然要在异教的风俗上有所认同和妥协才可以。如果一个在推拉城工作的基督徒不向他所在行业的偶像去烧香、去鞠躬，不参加他们那些宴乐，甚至是宴乐之后的那些混乱的活动，他可能就会面临着失业，而且不是在一个行业中失去工作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城市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压力。这是一个整体社会从业结构所具有的问题，并不是单独某个行业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很多做销售工作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在食品行业、电子行业、机械行业，只要你涉及到商品的买卖，你都会面临贿赂和谎言的时代。但通常弟兄姊妹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压力，如果有痛苦、挣扎，有软弱，也有得胜，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即使说为自己的软弱找一些理据，比如会说整个社会都这样，我不这么做就没有办法生活了，或者说我所做的只是一些数额很小的收受好处，并不损害我们的信仰等等，这样一些说辞是在信心的软弱和对真理认识的模糊中，我可以理解是在征战当中的妥协。但是将自己的软弱合理化为符合圣经真理的，甚至颠倒善恶、混淆黑白，把圣经作为自己犯罪的支持，将谎言看为灵巧，将诡诈看为智慧，这就是主所恨恶的了。甚至可能会有像推亚推拉教会这样的情况，有个别成为先知的人站出来，将这种为合理化自己的软弱和犯罪而曲解圣经的虚妄的道理在教会中加以教导。这些假先知的特点可能是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对经文的引用随手记来，他们擅长将无关的经文罗列在一起，断章取义和拼凑，将显明清晰的圣经真理引申解释成好像需要高深的学问才能发现的深奥道理。很有可能比如说在推亚推拉城的这些假先知们会说，既然使徒保罗曾经说过偶像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拜一下只是个形式，只要心里不拜偶像，向主忠诚就可以了。这样的人总能从我们所熟悉的经文中发掘出新奇的含义，扩展出令人吃惊的教训。他们可能会提出各种适应当前这个时代与时俱进的道理，这些道理就被主称为是撒旦深奥之理。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假教师和假先知们，他们自己的良心不但刚硬，他们还唯恐自己势单力薄，喜欢去拉更多的人来认同他们的教导，诱惑更多的人和他们一道来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但这里面让我们引起我们思想的是，主对教会的责备不是先责备教会当中有这样的虚假的错误的教导出现，而是先责备教会对这些错误教导的容忍。 当然，对于任何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作为上帝的教会，要敏感而谨慎。不但知道要有问题，还要清楚明白的反对和制止。否则，如果有人因为虚假的教导而灭亡，那么闭口不言的人就在罪上有份了。问题是，教会为什么会容忍错谬的教导在教会中推行呢？当然，我们想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真理上不够敏感，虽然觉得有问题，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或者说虽然知道有问题，但碍于情面，不愿意得罪人等等。但既然是容忍，那就说明教会也知道这些教导有问题。之所以容忍，可能主要还是和当时的推下推广城的行业工业当中的这些工会里面的偶像崇拜有关。当有虚假的教导在教会当中开始扩散的时候，教会的领袖或许已经知道了，但他们考虑到弟兄姊妹的生活呢，确实不容易。如果在真理上如此的苛求，大家真的可能就无法生活下去了。如果大家生活的都非常困苦，那是不是也不容易上神呢？那如果大家都整天为生活奔波，那还怎么传福音呢？正是这种出于仁义的怜悯，成为了教会领袖的软弱，也因此致使他们虽然知道耶洗别的教导是邪恶的，却没有及时的发生制止和纠正。这在本质上就是对上帝的小心和侍奉上的不忠。其实今天我们在侍奉当中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明明是不符合圣经的说法和做法，但碍于属人的情面，唯恐自己若是指出了不妥之处，就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容让其实是看自己和肢体之间的所谓连接关系超过了自己对上帝应有的忠诚，这种关系也就不是真实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容让本身会带来后续更大的问题和伤害。尤其是在教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压力的时候，领袖的私欲更容易对虚假的教导存容让的做法，这样他人以错误的做法解决了教会面临的问题，而这个罪又不是自己犯下的，好像这罪与自己无关似的。这就是出于人性当中的软弱和诡诈，容让其实就是对这罪的参与。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推亚推拉教会当中，这个耶洗别的教导虽然有问题，但可能会相当的受欢迎。不但有些信徒喜欢这样的教导，教会的领袖也可能会喜欢，因为他的教导可以使得弟兄姊妹在工作中既可以随从世俗，又可以在教会中安然聚会，工作当中多赚点钱，还可以有多一些的奉献，教会呢也不用总是和信众一起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和纠结。而且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那些不信的人信主的阻力也就小了很多，福音传起来更容易了等等好处，那何乐而不为呢？这和当年亚哈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亚哈以为抢夺拿伯的葡萄园的事不是他出手的，就与他无关了，他既得了葡萄园，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手上又没有沾血。可是他的纵容和默许主都知道，因为主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这种属灵的妥协和淫乱，神必出手刑罚。神有时候也会给这些假先知以悔改的机会，不会马上刑罚，但他们却把机会当成是放纵的机会。但是圣经里说，他们若不悔改，必有患难临到他们。而那些被这假道理迷惑的信徒，可能导致更为严厉的管教，就如这里所说的，可能会被击杀。无论是传讲的还是听从的，都要承担这罪的责罚。而对于教会，如果有罪恶，教会不处理，反而容让，我们看到主会亲自出手刑罚罪恶，并管教教会的软弱。所以不要自欺，如同亚哈那样，耶洗别会被刑罚，亚哈也同样。因此让我们看到，虽然推亚推拉教会面临的外在环境很艰难， 但是最大的挑战却是从内部来的，一是虚假的教导，二是教会的容让。那我们可能心中会有恐惧，说凡是有问题的我都要分辨出来嘛，如果我们分辨不出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会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而且主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做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主接下来对推亚推拉其余的人说，我不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如同当年主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不向巴黎屈膝亲嘴一样，对教会当中没有受到耶洗别引诱的那些人来说，主没有给他们更多的要求，他们只要守住自己领受的，不随从耶洗别的教导就可以了。最后这一段呢，是对于那些能够持守到底的得胜者主所给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给他们有制服列国的权柄。我们前面说，从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的称许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的教会了。如果他们解决了对耶洗别的容让的问题，那他就无可责备了。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胜过这些，又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主一同作王。其实在后面使徒约翰在本卷书当中也是这么说的啊，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用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偶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第二个应许呢，是要把晨星赐给他们。晨星在这里应该是指主耶稣，因为在启示录当中，晨星这个词呢一共就出现过2次，一次是这里，另一次是在22章。22章当中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因此呢，最好的解释就是把这里的晨星看成是主自己，特别是指主耶稣就是人在各样的艰难和压力当中的盼望，如同在黑暗中明亮的晨星一样。其实主的同在是对基督徒最好的奖赏。愿主鉴察我们，也陶造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软弱和罪，使我们更加的完全，好在将来的荣耀当中可以坦然的面见他。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使徒约翰所记录下来的给教会的书信，虽然是给那个时代的教会，但主你向任何一个时代讲话，这封书信也是给今日在地上所有你的教会的。尤其当我们今天处在艰难中的时候，愿主你格外的是怜悯给我们，来鉴察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软弱，使我们愿意将我们里面所有的在你的宝座前向你来坦诚。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得以刚强，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主啊，也愿你使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变得更加的完全，不因为自己的劳苦而有所懈怠，不因为自己所有的所领受的这些侍奉的恩典而在很多的问题上有所忍让，让我们的心单单来朝向你，单单是为着主你自己的荣耀。主，你透过你的教会能够来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也愿主你帮助你的教会，尤其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对你的渴慕，对你的顺从，主啊，都满有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提升。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也再一次在你面前把你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来匡正，来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